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4年12月3号到12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新唐人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颁奖。12月2日傍晚，第4届新唐人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的新画廊举行了颁奖典礼暨5天画展的开幕式。新唐人报道，本次大赛有18个国家的100位画家参赛，最后从160多幅作品中挑选出50幅佳作展览。现场嘉宾云集，南非驻纽约总领事和纽约台北经文处处长应邀为选手颁奖。结果揭晓，获得2014年新唐人全世界人物写实油画大赛银奖的是中国选手王晶的作品《以戎法中》，西班牙选手皮卡特的作品《芭蕾舞者艾雷戈拉肖像》，中国选手李奔的作品《撼不动的正信》，以及美国选手桑德拉库克的作品《伊冯娜》。
加拿大国会通过动议谴责中共强摘器官。加拿大国会记录显示，在加拿大总理哈伯访华期间，加拿大国会国际人权委员会一致通过动议谴责中共活摘良心犯的器官。动议是在听取了大卫麦塔斯、大卫乔高、戈特曼和反强摘器官医生组织2次关于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听证后做出的。动议表示，对在中国活摘良心犯、宗教团体和少数族裔成员的器官用于移植的可信的指控深表关注，对系统的、国家批准的活摘良心犯、宗教团体和少数族裔成员的器官的持续可信的报告深表关注，谴责并要求立即停止未经同意就从活着或死亡的人身上摘取器官。
温哥华圣诞游行，华人佩服全世界都有法轮功。这次游行亮点之一，阵容庞大的法轮功游行队伍中，既有天国乐团吹奏着圣诞歌曲，也有腰鼓队展示着中华传统文化，还有翩翩起舞的仙女花车与整齐的练功队伍，如圣洁荷花般绽放，奉上真挚温馨的节日祝福。12月7日，连绵数日的阴雨天气，似乎也被圣诞的喜庆气氛感染，明媚的阳光普照着大地。一大早，人们就热络地赶往温哥华市中心，争相目睹第11届罗查市圣诞大游行的盛况，并分享一份节日的喜悦。游行开始后，温哥华警察局的团队率先出场，随后有退伍老兵的队伍、盛装的苏格兰乐队、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等团体的精彩表演，法轮大法好、永远的枫叶、铃儿响叮当等乐曲，一路带给人们欢乐与美好。来自中国湖北的李先生在温哥华探亲1年多了，他看到游行后兴奋地不断拍照，说要把这些照片发给大陆的好友们。法轮功团体阵容这么大，这么整齐，全世界都有法轮功，就凭这一点就很佩服法轮功。
大陆8000民众签名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共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杀人牟利的罪行令海内外各界震惊，各国民众以签名的方式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中共这一暴行，并要求调查所有参与者的罪行。随着中共这一罪恶在世界范围被广泛揭露，众多的大陆民众也开始参与到制止中共罪恶的签名义举中来。据不完全统计， 从2013年12月份开始到现在，一年的时间，仅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衡水地区及天津部分地区，就有8000多名民众签名按手印，谴责中共活体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杀人牟利的罪行。签名过程中，很多居民发出真心的感慨，有的甚至写下签名感言。一位60多岁的老人听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后说，听了都害怕，共产党干出这样的事来真邪恶，都说天灭中共，快点灭了他才好。一位40多岁的男性乡镇干部，在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后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并在反中共活摘器官征签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郑重按上手印。他说，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真是太残暴了，太没人性了。一位老者说，共产党坏透了，他这几十年干的坏事我都经历到了，共产党把老百姓的财产都供到他们自己手里去了，还专门迫害好人。我所看到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最好的人，现在共产党活摘人器官卖钱，太丧尽天良了，我坚决反对，我签名。在这位老者的带动下，当时就有30多人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手印。一个女清洁工人看完征签书说，我签怕啥，他们把人都害成那样了，我们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犯法则舍。共产党天天喊反腐倡廉，有几个清白不贪的，你们法轮功有啥需要帮忙的我就帮。在集市上有一位老人，法轮功学员向他讲述了中共活摘器官杀人牟利的罪行，他听后非常气愤说，还有这个事呢，共产党太坏了，我签名。旁边另一位老人也说，签，这个世道太坏了。一位农村妇女得知中共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时，震惊的马上表示，签，还有这么坏的呢。一位50多岁的男士在写下的感言中说，我是一位中国大陆公民，目前带母亲83岁，签了反活摘征签书，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他写道，作为一位中国大陆公民，十几年来见证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自上而下惨无人道的血腥打压、迫害与屠杀，超出人们想象，魔鬼都难以下手的反人类恶行，这是中国人的耻辱，人类的悲哀。也许签名能够唤醒一部分人的良知与觉醒，让我们共同努力，追求一个没有共产邪恶的光明未来。
在正义面前，法官警官选择退缩，在告诉人们什么？作者石明。最近明慧网报道了这样几条消息：2014年11月18号上午，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于明、李东旭和高进群的第二次非法庭审，因主审法官随意变更旁听人数，公然违反旁听审理法规，遭到于明家属们和辩护律师的一致抗议。随后六位律师实名集体举报。18号早上8点45分，于明67岁的老母亲在法院门前举起了上书还我儿子的大纸板，83岁的李东旭母亲陪在他身边。法官焦玉林宣布延至周五11月21号开庭，此举又遭众律师集体反对，法官自顾离去。次日，律师写了关于要求沈阳市沈河区法院另行安排于明第三次开庭时间的函寄给了法院。在法庭内外一片抗议声中，延期到周五开庭也最终取消。另一条消息是，一位上了中共黑名单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派出所，他坦然地讲真相，警察们都静静地听。对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和祛病健身有奇效都认同。这位法轮功学员说，他们抓人的行径没有法律依据， 会被清算的，不是不久的将来，现在法轮功学员、律师和家属就会控告他们的。在场的公安分局和派出所国保警察马上就惊慌地摆手起身说，别说了别说了。随后分局和派出所警察想办法把法轮功学员从黑名单上撤了，当天晚上把法轮功学员送回家。还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在2013年11月被绑架，被抄走的资料物品很多，据说东西是用搬家公司的卡车拉走的。被拘留30天后被非法逮捕，律师向检察院递交了没有法律依据要求撤案的律师函，家属也一直跟踪讲真相不放人，就开始控告。检察院和办案单位沟通，在这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逮捕大约一周后，主动的给办理了取保手续回家了。在法院阶段，法官在明白了迫害法轮功没有法律依据后，早就有法官以生病为由拒绝参加对法轮功学员的庭审，也有的法官积极的帮助判缓放人。近几年来，随着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正义律师越来越多，不惧中共的淫威，堂堂正正的向政法部门要回亲人的家人也多了起来。随着国际社会广泛曝光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要求中共政权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民众也纷纷站出来声援支持法轮功。最突出也最引起中共害怕的就是层出不穷的民众签名按手印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和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和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有正义良知不惧中共的淫威和迫害，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主持公道的律师也越来越多。这一切都说明迫害不得人心，这场无端的迫害已经引起民众的极度反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促成中国的政局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九评共产党发表十周年之际，退出中共协党组织的人数已经突破1亿8千万，中共面临着崩溃，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即将到来。在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许多警官、法官、检察官都在有意识地收手，给自己留退路。许多上层的中共官员都在有意退缩，怕被清算时榜上有名。2013年7月19号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正告中国宪政当权者，内容如下：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中共这个危害人类道德正义、以强权暴力、血腥屠杀横行于世的邪党绝不能继续存在下去。跟着中共作恶者要想自救，除退党外还必须停止作恶，揭露迫害内幕，收集、提供和保存迫害证据，谁做谁赎罪，早做早赎罪，多做多赎罪，这是神在网开一面，是最后唯一的自救生机。在国内民众日益觉醒，中共面临穷途末路的形势下，提醒那些还没有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还在徘徊观望的人赶快退出中共，选择自救。也奉劝那些至今还在为中共卖命的司法界、政界官员赶快清醒，再读一读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公告，现在醒悟也许还有机会。想保罪恶滔天的中共，想逃脱对中共及其迫害元凶的清算是不可能的，老天也不会放过他们。孰去孰从，请君选择。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吃保健品招来的麻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 A 是迫害前入门的老弟子，多年没见了。前些天我问一个同修，见到 A 了吗？他咋样了？同修说，已经过世了。我惊愕，岁数不大呀，咋走的？吃保健品吃死的。接着同修跟我说了他的事，一次 A 宵夜，半身麻木，脑血栓症状。这时亲戚有个做保健品生意的跟他说，你工资每月2000多，孩子又不缺钱，你留着钱干啥？不如多买点保健品吃，把身体调整好了，儿女也少操心，这不好事吗？起初 A 还犹豫说，我练功身体好，用不着吃药。亲戚说，这不是药啊，保健品是从水果蔬菜和粮食里提炼出来的精华，难道你不吃菜吗？不吃粮食吗？吃菜吃饭就是吃药吗？ A 觉得有道理，便买了几盒，吃后似乎有效，便接着吃。一天亲戚高兴地跟他说，中央电视台做广告，电话采访，你是受益者，也说几句吧。 A 平时就爱说，又有点显示心，愿意表现自己。亲戚这一说也没推迟，把自己吃保健品后身体好转情况向电台听众介绍了一番。可是广告后不久， A 的身体就越来越糟，很快住了院，直到走时都没明白漏在哪里，显然是被旧势力抓到了把柄。你们师父把病业法讲得那么透，你还用人的法治疗，那就走人的归路吧。修炼中加上一点人的东西都很危险，这是大忌呀。是注重表面还是实修心性，只有自己最清楚。有时候在家里妻子也叨叨，吃点核桃吧，治白发，吃点钙片吧，走路有劲儿，多吃杂粮不得富贵病。我就觉得这话是陷阱，心一动准招祸。还有一个老年同修，儿女孝敬，给买一些松花粉保健品让老太太吃。本来家里有修大法的儿女应该阻止，或者和老太太在法上交流，可是却用符合常人状态掩盖了，说你不让老人吃，家里常人怎么看待大法？其实这是法理不清，自己先认可了，放过了原则问题。结果老同修吃了几瓶后，一天晚上睡觉时从床上掉到地上，出现脑血栓症状。老同修说，我记得很清楚，不是自己掉到地上的，是有人把我拖到地上的，是旧势力要害死我。一年多了，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对保健品感兴趣的人是不是注重表面身体的健康，或者怕死，再不就是学法的少，积点还在人这儿。可是别忘了，人吃保健品能不死吗？神给人安排的路谁能改变呢？修炼人当对人的东西感兴趣时，已经掉到人境界上来了。旧势力认为这可是大漏。一次我去一个同修家，见桌上都是保健品，当时我真为他捏一把汗。还有的同修长时间走不出病业状态，一边练着功一边吃着保健品，这是不是一手抓着佛一手抓着人呢？最后引用师父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弟子修炼人能不能吃补品？师，你没看书就是没看书，大家想一想， 修炼的人身体有病是不能够出宫的，也就是说你不纯净的身体是不能够修炼的。那么你修炼的时候就要把你身体净化下来，达到了绝对纯净的程度，然后开始出宫。所以我讲我们不治病，但是我会为真正修炼的人净化身体，那样的身体就是没有病的。那么我们都想达到佛境界那样的身体，你吃补品能达到吗？肯定的达不到。那么你吃它干什么？这玩意儿也不是好吃的东西，尝尝鲜儿。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就是要将你的身体越来越净化，越来越达到最正常最好的状态，那是吃药所达不到的。那你去吃药，你不就是觉得对修炼还不放心吗？你就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对待吗？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你不把你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对待，那我们怎么把你当作修炼人对待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呀？不管是中成药还是西药，都是药，这一点是肯定的。你的目的不过就是有个健康身体，可是我们修炼却远远超过这点，就这么一个关系，你如何做？瑞士法会讲法，一点浅见，意在交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批评指正。
执着儿女婚事被迫害的教训。兰是本地同修中很精进的一个老弟子，三件事一直做得很好，每天讲真相都能退几个。一次他去乡下讲真相时，一天退了50人。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被大家认为正念强很精进的老弟子，前些天突然被邪恶非法绑架，恶警扬言要重判，找谁都不管用。本地同修在发正念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同时，也在找蓝被迫害的原因。很快几个同修都提到蓝一个共性的漏，就是执着儿子的婚事。蓝和儿子单独生活十几年了，儿子也是小弟子，到成家年龄时蓝总放不下孩子的婚事。恰在这时，兰认识了另一个同修的女儿姨，也是小弟子。姨性格好，人漂亮，兰的儿子对姨印象非常好，兰也认为两个孩子很般配。之后姨觉得大家都是同修，经常在一起学法交流，并没有想得很多。可是很快她发现兰把她当成了儿媳看待，张罗给她买东西，请她吃饭，极力想促成这门婚事。在理智思考之后，姨郑重向兰提出不行，同时也向兰的儿子提出咱们只能是同修关系，处对象结婚这不可能。按说话说到这一步已经很明确了，可是兰不死心，又经常约姨到家里。每次姨一到他家，兰总是说一些有内涵的夸奖话，利用一切机会促成和儿子接触，认为他们不该散应该成。有好几次兰的表现让姨很尴尬，心里也很难受，渐渐的他很少去兰的家学法了。兰也知道自己对这事太执着了，可就是放不下。就在他放不下时，做了个梦，梦到身边有个老同修非常执着儿子的婚事，总想促成儿子的婚事，可是儿子婚事没办成，老同修也走了。当兰把这个梦说给同修时，大家说两个孩子没这个婚缘，你就快放下吧，常人都不能这样执着呀。师父说，你在六道轮回中，你的母亲是人类的不是人类的数不清，生生世世你的儿女有多少也数不清，哪个是你母亲，哪个是你儿女， 两眼一闭，谁也不认识谁。你欠下的业照样还。人在迷中就放不下这个东西，转法轮。修炼人是懂天机的，越是放不下的东西，越能被放不下的东西毁了自己。蓝对这件事放不下，并逐渐形成大漏时，邪恶已经对他下手了。在他被非法绑架后，一个警察说，我们已经跟踪他很久了。旧势力在这件事情上也在加持和放大蓝的执着，偶尔给他演化一些假象，让他看到姨和儿子在一起时说说笑笑很亲近，不可能散，于是心里更放不下了。他一直跟身边的同修说，两个孩子处挺好挺好的。不知底细的同修说，那就快结婚吧。他说再等等。就在他被非法绑架的前几天，慈悲的师父又一次点化他。梦中他被警察绑架了，如果此时他能对师父这个棒喝式的点化猛醒，毅然放下这颗心，从儿子的婚事和情中跳出来，正面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也许是另一种结局。可是他没有，没有呀，他还在幻想和执着。在写这篇稿时之前，偶尔见到了姨，我问，知道蓝被绑架了吗？他说，知道，是因为我，可我没有办法呀。我看到他那么执着，回绝了好几次，他就是不放，我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呀。说话间，眼泪就下来了。我说，如果你在看到他这颗危险的心之后，能够清醒地棒喝他一下，或者不再去他家，不给他造成心理误解，也许不至于这样。向内找，我们都有一定责任的。这是一个教训，写出来与大家借鉴。修炼中，只要发现一点执着，都别留着，因为那太危险，特别到最后了。
学好法，排除干扰，提高心性，救众生是水到渠成的事。大姐家的二儿子办婚事，邀请我去。结婚头天布置新房时，闯进来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50岁左右，说是收旧版2元钱的。我们说没有，他不走。对二外甥和他媳妇儿说了一些貌似算卦的话，还对我的婚姻说了些貌似挺对的话。当时没有警觉，只是干扰，还津津乐道的和亲属重复他说的话。在婚礼上，救众生讲真相效果受到了影响，只劝退了几个人。回到家里的当晚，初始学法不入心，越学越入心，同时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差点被附体之类的小能小术所蒙骗，看到自己是因为对婚姻关系有好奇心招来的麻烦。同时有显示心，想用超常的东西去和人讲真相，效果不但不好，还可能起到负面的作用，这教训是很大的。我心里和师父说，弟子错了，赶紧多学法，归正自己，发正念，清除干扰我救众生的一切邪灵烂鬼，清除一切安排此事的旧势力及相关因素。修炼真的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差一点都不行。静下心来看到了在前段时间的出国问题上暴露出自己很多的人心，有潜意识的救度众生的肮脏求名之心，有清高自傲的证实自我的自私心，有邪党党文化中假大空的架子心，有人中追求所谓的高尚和追求好大喜功的浮夸心，还有追求不断创新不断变化的好奇心。正是这些潜在的人心蠢蠢欲动，导致自己时常对生活、工作、家庭，甚至对于讲真相这么神圣的事等等现状不满，像常人似的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实质上已经在向外去求、向外去找了。我意识到其中隐含着争斗心、 妒忌心和好胜心，不要把这些心通通灭尽，连根挖出去尽。心性提高后，把自己降低放低，也能看到丈夫同修的优点了。对同修当面背后说我的一些不好听的话，也不计较了，就看自己的不足。结果店里生意出奇的好，来买壁纸的顾客听我讲真相后说，姐，好像是你把我给赶招来的，我绕过几家壁纸店，领着我对象直奔你家来的，没想到你这么好，真是两两相继而来，听真相买壁纸。有一对夫妻临走时说，你讲的法轮功这么好，我都没听够，以后有机会再和你聊。下班打车回家，下雪天拦了几辆车没停，一个出租车在我前边停着，我走近时，三个小伙子提前一步上了车，司机说，阿姨你上来吧，他们几个去外乡，我给你送到家再送他们。一上车我就给他们四个讲三退，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身旁的小伙子说，阿姨你有碟子吗？我早就想退了，可算遇到明白人了，我叫子豪。前边的小伙子说，我自个儿起个佛家的名叫陈光，他叫小雨，他叫小强，退了都退，我们还能联系吗？我笑着说，能的，我给你们明天，我家是做壁纸生意的，你们买壁纸找我，想三退也找我。下车时司机不想要钱，我说那可不行，不要也得给，坐车付钱理所应当的，只是谢谢你们了。他们一起说，阿姨谢谢你，再见。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给铺垫好了，就是我们去动动嘴。心性在法上，讲真相是水到渠成的事，真的不难，难在人心的割舍，难在执着的去除。好在是师父给我们留下了上天的天梯，法轮大法。在正法修炼的路上，我们要时刻以法为师，勇猛精进，圆满随师返家园。
学习新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的一点体悟，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说点具体的，大法弟子陆陆续续的做一些大法的项目，还有一些在常人中做了一些生意，想要为大法做贡献。我要提醒你们，财务上一定要清楚，因为无论你做什么，表现出来的都是大法弟子人的一面在做，人做就有人心的表现。你自己对自己的放松随意，在神眼里可不是这么看的。如果大法专案财务管理不严，如果真的是用心不对，那个罪大得了不得，因为那不只是个人的污点，那是在破坏大法弟子的这条路。以前有过这样的教训，在神的眼里，有的人已经是把他另眼看待了，自己不知道，还不警觉，还在忘乎所以。我告诉大家，无论大法弟子搞什么项目，牵扯到资金问题，一定要健全你的财会制度，不能在这上违反法律。常人公司怎么做的，你就怎么做，一定的，绝对不能走歪这个路。如果不是这场迫害，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做这些事情。如果你要想建立一个公司，你要想搞一个项目，哪怕是你觉得这就是大法弟子的项目，你都要先健全你的财会制度再搞，否则你就别搞。你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师父讲到的问题就已经是必须的了。我不知道那些旧势力什么时候对你加害，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好。我第十多个同修切磋学经文，认识到要听师父的话，健全财会制度。我弟协调人将资金放到另一个同修处，并且对资金进出进行记账。但周边同修有没认识到的，有的同修说，像我们这种小地方，同修不多， 资金也不是很多，一直都由一个人经管，都放心，从不管不问。师父说的不是咱们这地方，是指大地方、大专案、大资金的，咱们不需要。师父说，我告诉大家，无论大法弟子搞什么项目，牵扯到资金问题，一定要健全你的财会制度，不能在这上违反法律。常人公司怎么做的，你就怎么做，一定的，绝对不能走歪这个路。如果不是这场迫害，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做这些事情。如果你要想建立一个公司，你要想搞一个项目，哪怕是你觉得这就是大法弟子的项目，你都要先健全你的财会制度再搞，否则你就别搞。你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师父讲到的问题就已经是必须的了。我不知道那些旧势力什么时候对你加害，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好。我悟道，修炼不论大地方小地方，项目也不分大小，都要听师父的话，按师父要求的做，健全财会制度。各地同修应转变思想观念，重视分清不正确观念，解体自身存在的邪党文化，跟上正法进程。修炼层次有限，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再谈色欲，作者大法弟子。下面主要以男性的角度谈一下自己对取色于心方面的领悟。作为任何一个生命种族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生存、延续和发展，所以繁衍后代就是天经地义的。在常人社会中，有这种夫妻生活，才能使人类社会繁衍后代。选自《转法轮》。那么为了繁衍后代的所作所为，也就是很正常的行为，这无可厚非。人所在的层次是宇宙中最低的，也是最肮脏的。以前这个层次是没有人类的，主要是那些丑陋的外星人，他们为繁衍后代所进行的各种交配行为，包括他们身体的生理特征，也体现着宇宙最低层次的特点，也是最低级的。而高级生命在繁衍后代，尤其神在创造生命或世界时的行为，则是极其伟大而又殊胜的，那是宏大法力与伟大智慧及威德的体现。而到了最低的层次，生命为了繁衍后代，就必须符合这个层次的标准，主要是以两性生殖器官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方式，将父母双方的生命因素包括精华融合到一起，继而创造后代。其具体行为表现却是最低下的，与高级生命的方式根本无法相比。尤其是人带着具有近似神的形象的身体，却要进行那种媾和的交配行为，仅此种行为在神的眼中确实是极其丑陋难堪，甚至不可接受的行为。因为人和神之间的差距简直太大了，远远超出人自认为的那样，也不是像站在摩天大楼的顶层俯瞰大街上的星星点点的人流那种感觉的形容，完全是不同的生命，从内到外，从思想到言行举止，从能力、智慧到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差异极大。那么，也许天上的神，无论是个体创造，或是有不同的男女神共同配合，他们创造生命的方式一定是非常玄妙、美好、伟大和殊胜的。那就好像是他们那个世界所有众生的盛大节日一般。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人类繁衍后代的方式呢？因为人所在的层次就是这样的低下，所有的生物都差不多。这里没有一种生物在交配时会表现得高尚或高贵，在延续种族的具体行为上都是低下或非常低下的，绝对不会像神那样伟大殊胜。这就好像是种惩罚，毕竟这是宇宙最低的层次， 正因为这些行为在神的眼中不堪入目，所以人的生殖器官都尽可能的被隐藏起来，也就是涉及在人体的最私密之处，且与人体最肮脏的排泄器官很接近，或就是共用，其外形也都是丑陋的。因而穿衣的首要功能就是遮羞，其次才是保暖、防护等。而动物不用管这些，因为只有人才像神，才能修成神。肮脏的器官、低下的行为、下流的表情、迷乱的念头，人在享受着两性交合的作为快感时与兽无别，却是带着像神外形的身体在做，是令高级生命不堪入目的镜头。但是因为那些交配行为是为了繁衍后代这个很重要的任务，所以即使那样低下的行为本身就在造一定的业，但却基本上功过相抵，也就成了人这个层次的天经地义。人类就是这样发展的，人类社会里边就是有一个情在，所以这种事情对常人来说就是天经地义的。见转法轮。因此性生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生孩子，不是现代人的变异观念所认为的那样，从而纵欲无度、性解放、乱性、乱伦，以致同性之间发生性行为等各种变异变态行为层出不穷。自古以来，尤其是中国人都讲究节欲，尤其是性欲，房事不可过多过频，更不可拿出来公开的谈论宣讲。除了养精蓄锐的道理外，也是因为若不以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为主要目的的性生活，都是在造业、损耗福德，所以要尽可能的节制，纵欲必伤身害己。还有一点使得神对人的色欲心看得很重，尤其是针对修炼人。咱们说句笑话，如果有人在常人中七情六欲都有，就让他升上去当佛，大家想一想可能吗？他说不定一看那个大菩萨这么漂亮，他生了邪念了。见转法轮。因为有神一直在教导着人类，规范着礼法礼教，使人学会控制约束自己的行为，抑制着魔性的一面，人自己也有一定明白的一面，所以不会像禽兽一样随意的交配。真正为了繁衍后代，就需经过很多婚恋嫁娶的步骤，才能合理合法的入洞房，古今都差不多。欲望因身体而自然存在，平时因礼法道德而理性的约束着，在情的催化作用下会被释放放大，而人从小到大一直被外界潜移默化的灌输，尤其进入青春期后，生理上发育的同时，思想中也情窦初开，真正开始发现男女之别，开始体会到所谓的人体之美，自身感受结合后天观念，尤其是各种文艺形式，通过视觉、听觉在思想中刻下的印象，自身的幻想，以及对各种明星偶像的崇拜迷恋，混杂形成了自己对美的判断标准与追求目标。也就是生出了色心，色心加性欲，色欲是也。人的性欲是很强的，毕竟是维系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欲望之一，一旦刺激起来，比吃喝的欲望都大，而且越刺激越大，会成瘾，更加难控制。当然这有很多原因，另外空间的不良或邪恶因素也起作用。现代人类社会的混乱变异也在推波助澜，因为只要有表面的肉身，就会有这种欲望，就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只是不会经常发生，但会周期式的出现，所以就得用强大的正念抑制它，让其越来越淡，达到几乎消失了的状态。因为是修炼人，有师父在演化这一切。若只有欲望，也许还不那么难控制，因为还有色心，强大的催化剂，会使欲望加倍，且其本身属于思想观念， 更深更隐蔽，也更难控制。随着年老的生理变化，人的性欲会逐渐减小，但色心可不一定。积累许久是不会轻易减淡的，甚至会更善于隐藏，不易表露，不易察觉。常人有句话，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分男女老少，都有色心，只有很小的小孩相对比较纯真，几乎没有色心。但随着长大，很快就会形成。色心一是会刺激、诱发和放大性欲，二是本身会形成强大的思想业，逐渐占据人的大脑，反过来控制人。万恶淫为首，人类的很多罪业都与色欲有关。虽然人要以那样一种最低下的方式繁衍后代，不得不需要色心，且青年男女组建家庭之前要找对象谈恋爱的初始动力，很大程度上也是色心。其实古人在婚前是没有谈恋爱这一过程的，婚后为了抚养孩子，维系家庭生活，也需要一定的色心和情爱。当然，本质是缘分，更多是责任。作为常人，有色心也是必然和正常，但现代人类的色心普遍都太大、太过、太泛滥了，远远超出神给人的安排和规范。末法乱世，群魔出动，败坏世间，色魔尤为强大。不为繁衍后代，而纯粹为了享受快感的性生活，其肮脏的行为本身就在造业。色魔促使着人们不断加剧的放纵，造下巨大的业力，是最终要毁灭人类的一大因素。作为修炼人，色魔也是提高的强大障碍。一是会造业，难上加难。二是那些行为是神所最不耻的，会成为干扰迫害的把柄。除了在文艺形式上推动人类变异，色魔还会操控人类在服装上变异，这是人人都会也都在面对的现实。古人的装束与天上的相似，是能遮住全身或大部分身体的宽松的袍、裙、褂、衫、裤等，其实那才是真正的美衣。现代人的衣装巴不得全裸，越来越暴露，或近似全裸的突出身体曲线，越来越束身，其实就是为了诱惑他人，表现越来越明显。现代人也越来越不注重内心的修养，越来越只看重外在的容貌，看脸的世界，越来越虚荣、浮夸与造作，也改变了对美的原始淳朴的认知与判别。这其中还有外星人贝蒂蒂的参与，科幻影视中已经充分地展示过他们那种紧身干练的太空衣，以及他们那种繁衍种族的手段和来地球的目的，都是很明显的暗示。而这些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以时尚潮流的名义传播着，影响了所有的人。人当作自然地接受着，逐渐形成了自己自然的观念。要知道，那些穿着暴露的女人也都在造业，尤其是明星，影响广泛，造业更大。一到夏天一出门，满大街到处都有那种暴露装，想不撞见都难，引诱你的眼球，加重你的色心，刺激你的欲望。即使到了冬天，尤其近几年，女装最流行瘦腿束身的打底裤，本来是内穿防走光，不该外穿的，外穿就像是少穿了条外裤就出门了。紧身牛仔裤或皮裤，甚至男性服装也在追求瘦腿紧身。女人们追求瘦腿，腿细的恨不得像麻杆一样的不健康病态才是最美。虽然人类为了繁衍培育出更优秀的后代，在挑选伴侣时都会选择高大强壮的一方，长腿自然受到青睐，也是诱惑异性的一大欠点。但这也就是人，只有人的腿是那么笨拙的用来走路跑步，高于人的所有生命要么会飞，要么可以飘来飘去，谁还稀罕什么长腿美腿。在其他空间的人都不存在这样的身体，它可以飘起来，还可以变大缩小。选自《转法轮》。 还有现在流行的自拍要仰拍，凸显锥子脸和大眼睛，有种典型的外星人小灰人就是那种形象，细胳膊细腿，超大的脑壳和眼睛，尖细的下巴，很小的嘴。如今一件流行的一种典型打扮就是浑身上下几乎都是黑色的衣装鞋帽，披着长发，惨白的脸妆，乌黑的眼影，很假，很长的睫毛，蔑视一切，面无表情的冷酷，一条紧身漆黑的皮裤或打底裤，蹬着高跟鞋左右扭腰的猫步，散发的都是阴性的气息，那就是魔性的一种表现，毫无一点善，更也不是神教给人的真正的美，形容起来就是妖。现在就连白骨精和妖精都成了褒义词来形容那样的打扮，而绝大多数人都觉得这很正常，时髦时尚而已。反观东西方一切民族的传统服装服饰，没有一种这样的。尤其中国古画中的佛道神，宽大的衣袍铺下来，包容万物众生的雍容大气，有的华丽，有的简约，神带飞扬，踏云轻盈，仪态万千，妙不可言。神韵舞台上演员们的穿着和表演就是最接近的一种表现，那才是真正的美。而上面所描绘的现代人装束，好似脚尖点地，欲学仙子，却头重脚轻，摇摇晃晃，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穿着很天高，总想高人一等，蔑视一切，却伤了脊柱，歪了脚趾，有损健康，更无大度无私之慈悲，唯有彰显炫耀自我之私心。现在甚至女神男神的词汇也被随便的用于自己喜爱的常人之上，说严重点，简直就是在亵渎神。即便是西服正装，也远不如中国古装好看和穿着舒服，它也是因近代人类社会的变异应运而生，并不适合人类，类似科学技术。还有如今互联网发达，其好坏作用都有，大量色情信息都是通过网络传播的，人眼所见看到的本身就是假象，而人类又在不断的欺骗自己，假上再造假。比如网络上那些所谓的美女，都是经过层层造假造出来的，拍摄前期的化妆、灯光、光影与视觉错觉的运用，尤其是拍摄后期的电脑处理，却迷惑了很多人心甘情愿的被骗。当然这有色魔和其他邪灵在背后的使坏，也是因为人自己不能把握，或根本就没有把握自己的堕落造成的。这些已经非常变异的美，使得色欲心体现出更多的邪恶负面作用，传统的理论规范基本上被抛弃，对待性欲就像饿了渴了的基本生理需求一样，人为了满足或发泄，可以随意的与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上床，各种一夜情、婚外恋、出轨现象的比例越来越高，这还不包括卖淫与嫖娼，对传统家庭关系的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外星人是没有人类这样的家庭组织，他们很多就像是蚂蚁或蜜蜂那种群居繁衍的社会结构，所以他们为了操纵人，最终取代人，除了基因技术搞克隆外，摧毁人类的家庭也是其中一步，当然这已不可能，但影响的因素还存在。对于修炼人，师父法中早已讲到，如果你们不是夫妻，你们要有性行为，这样做你就是在干一件最肮脏的事，是神绝对不能够认可的，任何一个神都不能认可的。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红尘险恶，仅这些方面就足以证明了，何况还有更多。各种因素犹如条条锁链拴着修炼人，不摆脱他们，不去除他们，根本无法提高。不过说的容易，做起来难。有些人有些因素涉及得很深，所以反复的过关，一直在清除。真正做这些的当然都是师父。就个人经验来讲，针对色欲心，修炼人最表面的那部分 主要就是清理自己周围的环境，该删的删，该扔的扔，尽量避开不良的一切信息及源头。平时社交接触中，保持一颗平和、理智、淡然的心态，男女绝对有别，之间必须保持距离，交往有节制，言语要修口，善待归善待，不可动情，冷静清醒，正面随时随地，清理和意志。走在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都当是一动人墙，目中所见不分男女，他们怎么穿着打扮都视而不见，贼眉鼠眼可不行，归正一丝一念，欲望上来时强忍，分清那其实不是自己，发正念意志，或干脆去练功学法。女同修也要注意着装，社会上流行的那些时尚可不见得就好，常人所认为的美丑好坏可不一定是对的，无量众神都在看着我们，戏台中心，全宇宙的焦点，就得严格要求。年轻的修炼人，尤其是还不得不面对找对象压力的大龄剩男剩女，在这方面就更待注意，绝不能犯错。对于婚姻，随其自然，不走极端最好。即使结婚了，要发生性关系，也是为了繁衍后代，给未来人类留下精英。所以当然不是错，具体怎么做，都有自己的领悟和做法。其实一切也都有师父在安排，去掉执着心为最重要，表面形式因人而异。最后以师父的讲法共勉。弟子，情为什么这么难舍？师，我告诉你呀，人，你这个外壳生在这个情中，生来就在这个情中，组成你外壳的这个身体细胞就是在这个情的环境中生的，你要脱离了它，你就不是人了，那是神。人执着于情其实是被动的，但是人却认为是主动的。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除了这个观念之外，人在这个空间中还有一个特定的环境，就是情。三界之内都被情泡着，你都离不开这个情，你就在这其中。实际上你们要做到的就是怎么样脱离这个情。我虽然讲得很明确，修炼时间短的是做不到的，老学员没有圆满之前也很难完全做到。在修炼中对自己严格的要求，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大法修炼中可以改变一切，你不断的看书，那么平时你又对自己尽量的像一个练功人的样子要求自己，就能使你发生一切改变，因为大法在熔炼你。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
修炼故事，心系众生，兑现誓约。辽宁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尊敬的同修好。写今年的修炼交流稿时，我看到了明慧初的新年挂历，很震惊。为什么出来的这么早？它预示着什么？那就是正法结束向前推进，救人急，紧迫。正如师父说，我们心里想的是救度众生，你们要兑现自己为法而来的生命，与你来在这里的意义。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那么个人的修炼就只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必备基础了，助师与救度众生正实法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下面是我在个人修炼和救度众生的体会。一、善待众生。红英二、正神，用真善忍标准修自己。心系众生，我从法中体悟到的有两个方面，即善待与救度。善待众生是救度众生的前提条件，而救度众生则是善待众生的结果，也就是兑现誓约。要能做到善待众生，这可不是嘴上说的，而是在修炼中用真善忍标准修自己，实修出来的。 修炼中每做一件事情或过心性关，我都想着学法，入法严格要求自己，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修炼自己。比如修真，我发现和常人不能说的话，有时就会说谎，还美其名曰这是善意的谎言。我们是修真的，如果一个修炼人说话掺着假话，说出的话就不会有正的能量场，也起不到救人作用，修出的东西也不扎实，都是不稳定的。修炼人有一颗真诚的心，说话做事能给人一种安稳的感觉，让众生觉得你靠得住，那么救人会更加有力度。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说的话我可以不说，但是我说出来的就得是真话，转法轮，所以我就按照师父讲的法归正自己，时时处处做到真。修善也是，尽管我还达不到师父法中说的那样大慈大悲的标准，但我觉得众生都苦，经常出现善心善念的表现，要真的修出善心，我认为必须修续争斗心，无论在成人中也好，在同修之间也好，我都不去和谁争执，我觉得那没有意思，因为人就是为名利情而活着，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讲是走出世间的，同修之间也不用去争执，如果不是原则上的问题，我们又争什么呢？同修只是各自在自己层次上认识，能悟到哪就悟到哪吧，守住心性，只有在法上认识法，自己哪做不好找自己，才能提高，才能升华。年前年后，我老母亲同修年岁大，不识字，从法理上悟不懂，后来耳朵也听不见了，在家庭中和儿子与儿媳过不去，我被黑卡绑架了好几次，给他造成了很大伤害，生了怕心，人心多了，邪恶钻了空子，出现了病验，在床上起不来，刚开始由我姐伺候，后来姐姐回家了，我就不打工，专门伺候母亲。我离母亲家15里路，每天我坐大客去她家，一进屋很冷，就赶紧到地里抱两捆大玉米干烧大炕，母亲又冷又饿，我就简单快速蒸一盘饭，煮两个大土豆给母亲吃，然后再烧上边的炉子，等干完后赶紧发正念学法。母亲一会这疼一会那疼，我也不动心，一边看着她一边学法，夜间12点发完正念再睡觉，可刚睡着，母亲一声一声哼哼就醒了，根本睡不了觉。起初妹妹还能来伺候一下母亲，后来说睡不着觉就不来伺候了，我想你们谁不来都行，我不来不行，弟弟弟妹都上班我不计较，妹妹怕吃苦我没想法，因为我是大法弟子，得用善对待众生，何况是自己的亲人同修呢，我不能把母亲扔下不管。这时师父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我那天讲了，掌功的关键是我们修炼的心性，同化于宇宙的特性，宇宙的特性对你不进行制约了，你的心性升上来了，那个德的成分就演化成功，转法轮。这段法不停地往我右耳里边打，干活时也想，一连想了好几天。我说，师父啊，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有你在我身边，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会像个修炼人，善待众生，伺候好母亲的。就这样，我一直在母亲身边，伺候到母亲离世，一点也不觉得苦和累，长时间睡不着觉也没有困意。我用真善忍的标准修出来的形象和付出，使没同化大法的弟弟深受感动。他说，二姐呀，你真是修德呀，你什么也不说，谁也不看，也不生气，也不大声喊叫，妈用什么你都给买，你可真是咱家族中最好的人呐。今天我才真正从你身上看到，这大法可真好，我从心里佩服。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大法神奇的小插曲，我姐回家后的一天，在家从车上摔了下来，摔了个仰面朝天，腰摔裂纹了。隔两天我去市场买菜，在东门口冰冻的坡路上，咣当一声也摔了个仰面朝天，帽子摔出很远，手里拿的东西摔得哪都是，摔得够狠的。当时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待一会儿我明白了，跟前有人说，看看摔得怎么样了，我起来后说，我是修大法的，没有事，找着帽子戴上，收拾好东西就走了，真的啥事也没有。当母亲那一说，弟弟弟妹都哎呀一声，谁也比不了你呀，你有师父保护，啥事也没有，可咱大姐摔了一跤，先把腰摔裂纹了，到现在也没有好，这是不是人神的区别呢？结果家里的姐姐、姐夫、妹妹、妹夫、弟弟、弟妹、侄子、侄女、外甥、外女，从我身上看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都纷纷要我给他们做了三退，要了大法护身符带上。母亲去世后，侄女抱着母亲遗像，师尊为了不让我惦念，在遗像上显出大法轮给我看，告诉我， 你母亲没有白修，都给安排了，有了好的去处。当时我真感到师尊太伟大了，太慈悲，千言万语无法表达。弟子唯有精进，用善待一切众生的实际行动，以报师尊洪恩。我丈夫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不愿意干活，什么事都不往前干，他在生活上都依靠我。前几天他要我打工，脸沉下来也不说话。我知道人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为何人，一个大法修炼者必须做到。所以我不动心也不生气，反而更加温暖地照顾他，给他买回他愿意吃的，为他做可口的饭菜。我用修炼者之忍发出善的强大能量场，使他的气消了，人也变好了。去年我在同修家打工，同修上班，他婆婆刚去世，剩老公公也上班，孩子又小。老公公是一个讲究人，非常干净，工程师，所以你干什么也特别严格，做什么都标准。我干到了20多天时，他不满意了，和儿媳说，碗刷的不干净，馒头蒸的不及时，菜炒的也不好吃。他儿媳告诉我之后，我觉得不管在他家干与不干，我都得向内找，一定把没做好的地方做好。我和同修说，我是修炼人，我要正视大法，绝不能给大法抹黑。碗这回也洗净了，馒头按时蒸，不能间断，如果有事没蒸上，我就从自家拿来几个给他吃。他胃不好，喜欢吃面食，外卖来的馒头他也不吃，所以我的菜也越做越好。由于我时时用真善忍标准修自己，他被我的善心给打动了，后来他不但认可了我，有时还帮我干活，对我评价很高。我和同修经常给他讲大法的真相，他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也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体会到，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忘了正视大法，不忘用真善忍标准时时修自己，用修好自己的善念对待众生，那你就能得到众生的认可，就能救了众生。二，救度众生，面对面送神运光盘劝三退。今年神运大幕拉开，宇宙层层，师父从宇宙之顶下来，层层穿越，响彻苍宇，谁能与我下世救度众生？在很久远前，我们与师父发誓下世救度众生，今天得法正法修炼就是兑现誓约，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久远誓约，如果不做好就没有兑现誓约，将来无法面对师尊，完不成誓约为你什么？师父说，就是起正面作用的也一样要审判，你做的事情中有多少众生因你没做好不能被救度，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和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自负。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所以在修炼过程中，我始终把修好自己、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我觉得平时面对面送神运光盘劝三退救人，速度快，效果明显，我就抓住每一个机会，针对不同众生，以面对面送神运光盘劝三退为主去救度众生。我一般都是每天上午出去当面送光盘劝三退，把人救了，同时送些二合一版的真相册、护身符等，晚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三退平安不干焦，下午集体学法，一般学三讲转法轮，晚上自己在家学各地讲法，一天忙忙活活但很充实。面对面送神运光盘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我是从2012年6月份开始的，至今2年多时间里，我遇到过不同身份、职业、态度各异的众生，那时我什么都不去想，就牢记师父说的。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是修善的，你们就是要慈悲众生。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我谨记这段法，抱着一定把他们救了这颗心系众生的心去讲去救。记得一天，我碰到一位中年男子，我主动上前对他说，老弟，我送给你一个好东西，传统文化世界第一秀神韵晚会光盘。他把光盘接了过去说，你还有多少都给我。我马上意识到有问题，说别人就给我这一张，我看你很善，所以送给你。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笑了。他又说，你家在哪里住？我也笑了，说这不能告诉你。这时他板起脸说，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就知道你是谁，不是国宝大队的。当时我一点也没有害怕，只想救他，所以心态轻松坦荡，堂堂正正地回答他，你是国宝大队的，就更应该看看这光盘了，我就更应该救你，你回家好好看一看，你就明白了。他非常好，因为你是我今天遇到的第一个最有缘分的人。我 我师父才叫我来救你的。在我慈善的能量场作用下，他的思想突然间改变了，马上和气地对我说，你回家吧，以后别往外走了，注意点安全。随手把神运光盘很小心地揣进小包里走了。有一次，我和另一个同修送了10多个光盘，做了三退后，剩几张，就准备送完回家。刚从一门市出来，就被警察非法绑架。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把我俩推进警车。我问，为什么绑架我们？他们说，从监控里看到你们在发光盘。我及时向内找，清除自身做事的心，证实自我的心，然后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操控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把眼前被蒙蔽的警察救了。之后给几名警察讲真相，劝三退，都同意退了，把剩下的神运光盘送给了他们，让他们拿回去看。最后我们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以后不要再抓大法弟子了，那会遭恶报，将来大审判时会被严惩。他们都愿意听，表示以后再也不对大法弟子犯罪了。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女士推小生卖烙饼，我买了一块，就给她讲真相。讲一会儿我问，三退没有？她说我不信。我又问，你家有妻子没有？她说我不看那东西。我说，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手又巧，你说你不退多可惜呀。她说可惜啥呀？我说，你看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真要是大淘汰来了，咱没退的可就随恶党一起淘汰掉了，恶党坏事做绝，祸害法轮功，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说，大姨，你一看就是好人，那我就把团退了，你再给我讲一讲。我又给他讲了，其实中国共产党亡，天安门自焚等。他说我信了。我又给了他一个光盘，他说谢谢大姨。我说不用谢，是我师父叫我救你的。有一次我碰到一位男士，他手提豆油，我送他一张神运光盘，他说好，我就爱看这光盘，谢谢你了。我问他三退没有，他说已经退了。他拿着光盘一边看一边乐，众生真的得救了。还有一次我去菜市场，碰到一个教师模样的人，给他光盘，他大骂起来，我说我是在救人，这邪党不让你听真相，是在毁众生。他说我举报你去。我一看这个人太可怜了，就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之后我离开了他，同时发出善念，如果他有缘还会听到真相的，那时他也许能够得救。总之随缘吧。以上仅列几例，我平时就是这样坚持不懈，不放过任何机会和有缘人讲真相，不停步地兑现着自己的誓约，救度着众生。最后让我进入师父的一段法如下。一个生命从历史上走到今天，你为了什么？就为了一瞬间呢？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呢。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共勉。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有如意女的4个男人结果如何？我原文作者纪晓岚自称以下童子的门生吴中桥曾经写了一篇如愿小传，这篇文章寓意深远，语言生动有趣，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后来吴中桥任四川某县县令，正碰上征讨金川之役，他被委任监运军火，不幸死在途中，他的诗文著作也随之散失。这篇如愿小传是在他的故纸堆中偶然发现的，今特将它抄录于下。如愿是水府龙宫中的女神，也就是当年彭泽湖龙王青红君赠送给庐陵人欧明的那位如愿，因他事事能满足人的要求，所以得如愿这个名字。据说水府中处处都有如愿，但能不能遇上就得靠个人的福分了。曾经有四个男人一起去访仙求道，他们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后来终于遇上了龙王。龙王召见了他们，对他们说，鉴于你们不畏险阻，精进求道，今每人各赐一位如愿，你们各自把他们带走吧。随即唤出4名女子来与他们同行，其中有一个男人与他得到的如愿女生活在一起，凡有所求无不获得，他感到非常舒适和满意。 但是没过几个月，他便身染重病，眼看即将死去。那如愿女对他说，您今世所享受的一切，全是您前世所积蓄的，您却只用数月时间就把前世所积蓄的福报挥霍尽了，至今你的福尽气消，请允许我回去交差吧。果然这个人不久便一命呜呼了。另一个男人也是有求必得，但他却从来不知满足。在数九隆冬的季节，他竟想吃西瓜那么大的鲜荔枝。如愿女对他说，山间溪谷有填满之日，而你贪欲之心却是永无满足之时。你这过分的贪求是神道所不允许的。说罢毅然辞别而去。第三个男人对如愿女所求有时获得，有时不能获得，因此就有些埋怨如愿女。如愿女说，神道的力量也有差别不等的，我的神力有限，所以有些事可以办到，有些事则不能办到，请你谅解。不过话又说回来，天上的太阳到了中午的时候就要偏西了，月亮到了圆满的时候就要亏缺了。人有所满足，又有所不满足，长留有余之福，你的福报才能长久。你难道没有发现我那两位姐妹已经离他们而去了吗？这个男人听了如愿女的这番话，惕然醒悟，连连点头称是。这个如愿女便继续跟随他过日子。第四个人虽然与如愿女生活在一起，但他对如愿女却是无所所求，反而是如愿女时常主动地供给他生活上的种种需用，而他总是皱着眉头，心里惴惴不安。如愿女说，您的道行很高，是位很有福分的人，你的这一切天地明鉴，神鬼保佑，无意祈求而拥有获得的，更十倍胜于有求而得到的，所以凡是您所享用的都是您自己现成的福报，用不着我去张罗，我只不过在私下里帮您料理而已。过了一些日子，其三个男人又相见了，各自叙说了自己的境遇，有的欣喜，有的惆怅，相互感叹说，可惜啊，咱们中已死去的那位朋友竟没能听到咱们所谈的感受。上述这个故事中各有如意女的四个男人，谁最幸福呀？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